嘅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而家系8月4日星期三，以下系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宣布了副总统贺锦丽首次访问东南亚国家的初步行程，说印太地区特别是南中海的安全将会是他这次访问的一个焦点话题。白宫在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说，贺锦丽将会在8月20至26号期间访问新加坡和越南，因为这两个国家是美国在新时代重要的伙伴，在和所在国的政府、民间和公民社会的领导人会谈期间，他会聚焦美国政府对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的愿景、美国对维护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的承诺，以及美国与该地区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对美国人民的重要意义。贺锦丽仲强调美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崇尚共同的价值。这个星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视讯方式一连串出席多个东盟部长级会议。稍早前国防部长奥斯汀到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访问，更早前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了多个东南亚国家。官员说，拜登政府作出这些努力是为了彰显美国对东盟的重视，包括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中国对内践踏人权、对外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在中国的支持下，西半球一些专制政权和跨国犯罪组织正是试图加强实力，挑战自由社会。美国需要努力降低域外国家对本地区的侵蚀，增进区域的安全。被提名出任下一位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的陆军中将劳拉·里查森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这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面说，在西半球美国以南地区，现在新冠疫情严峻，美国的大国竞争者正是谋求从该地区的困境当中牟利。他说自己会做好准备，支持美国政府各个部门向该地区伙伴国家运送疫苗的努力，并且集中精力扩大美国与该地区的安全合作，强化多边军事演练。李查森说，美国不能够理所当然地看待与地区伙伴国的关系，不能够放松警惕，让竞争对手增得影响力。美军南方司令部的责任区主要是中美洲和南美洲。美军几位最高的指挥官本星期一敦促美国军工企业的主管解放思想，聚焦研发与建造能够有效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的新式武器和舰艇。美国海军军令部长默克吉尔大海军上将星期一在海军联谊会举办的一场海空太空会议上，呼吁美国的军工企业停止游说国会建造一些海军根本不想要的武装的装备，而是要灵活地转向新的科技和新的平台。吉尔大在致辞的时候说，建造军工企业喜欢建造的舰船拖延对旧船或者是潜艇的维修，和游说国会购买海军根本不需要的飞机或者是符合军工企业的利益，但是这个对他们却是毫无助益。吉尔大说，海军在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时候有一种紧迫感，而且也试图推动整个官僚体制动作快一点，要达成这个目标，他认为海军必须与军工企业合作。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亦都在会上的致辞当中说，适应一个新的战争形态必须要改变美军的军事采购，他呼吁军工企业的主管支持军方在这方面的需求。海军在2022年预算当中要求取消建议当中的两款新型驱逐舰的一种，同时加快放弃 FA-18 大黄蜂战斗机的步伐，但海军的提议遭到国会的批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星期三在讨论这个预算的时候建议保留第二款驱逐舰，同时对放弃 FA-18 大黄蜂战斗机亦都提出质疑。白宫在星期二说，拜登政府已经向全球的65个国家提供 1.1 亿剂的新冠疫苗，大大超过拜登总统原先承诺的8000万剂疫苗援助。拜登总统曾经表示，要在6月底之前向全球中低收入国家提供8000万剂疫苗援助，虽然从时间上来看是比原定计划迟了一个月，但是美国援助疫苗的剂量它是增加了3000万剂。 白宫表示，美国捐赠的疫苗大约有四分之三通过联合国疫苗分享机制分配，而其余四分之一就由美国通过双边安排直接捐赠给受援国。卫生专家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疫苗接种上的差距必须要缩细，否则各种各样的变异毒株将会在全球传播。出席东京奥运会的白俄罗斯短跑选手克里斯蒂娜·茨马鲁斯卡娅星期三已经登机离开日本飞往奥地利。两日前，他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白俄罗斯国家队教练之后，被强行送到东京羽田机场准备被遣返回国，但他拒绝登机回国，并在机场寻求日本警方的保护。24岁的茨马鲁斯卡娅预定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飞抵维也纳，之后前往波兰。波兰政府已经向他发出了人道签证，好让他在那里寻求政治庇护。波兰总理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跟茨马鲁斯卡娅通话，说他在波兰居住应该不会有问题。茨马鲁斯卡娅在东京曾经对官员说，他害怕回到卢卡申科总统专制统治下的白俄罗斯之后不会安全。此前茨马鲁斯卡娅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政府官员对待出席东京奥运会的国家队员的方式，结果遭到官方媒体的抨击。白俄罗斯国家奥林匹克运动会过去25年来一直由卢卡申科和他的儿子把持。妙国母卿布林肯说，卢卡申科政府试图强迫茨马鲁斯卡娅离开东京奥运会，就因为他行使了言论自由。五角大楼一名警察星期二在五角大楼公共交通枢纽发生的一次的攻击事件当中死亡。五角大楼位于维吉尼亚州境内，来自维吉尼亚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沃纳对路透社说，他星期二得知一名警察死亡的时候感到悲伤。美联社引述匿名的官员说，这一名的警察被刺杀而死，一名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当场死亡。五角大楼警方负责人在记者会上说，现场发生了相互的枪击，有几个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俄罗斯企图升级远东铁路网，希望打造欧亚大陆桥梁。我哋亦会报道中国喺嚟紧嘅冬季奥运会之前加强恐吓喺境内嘅外国媒体。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党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指政府未清楚交代三名高官出席豪华晚宴的事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有香港传媒7月中揭发，保安系统三名高级官员3月份疫情肆虐期间出席了高级私人会所举行的豪华晚宴，违反了防疫限聚令而被票控。这个饭局其中一名出席者，中资的地产商恒大集团的高层陈粉，更加涉及一宗强奸案。民主党在星期三公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近70%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当局并没有清楚交代高官豪华饭局的事件。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就批评涉案的三名高官被揭发出席饭局接近一个月，仍然逃避公开交代。他呼吁政府要清楚交代这三个人接受款待的来龙去脉，去维持香港的廉洁形象。有学者就批评港府处事双重标准，质疑事件或者涉及到官商勾结，令到公众产生官官相卫的观感。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网媒立场新闻7月7号揭发，港府保安系统三名高级官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刚、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同埋海关关长邓以海，今年三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受邀出席湾仔一间高级私人会所举行的豪华晚宴，违反防疫四人限聚令，被票控5000港元，即大约645美元。三名保安系统高级官员被揭发参与每位大约500美元餐费的豪华晚宴，主要是由于有传媒揭发警方早前调查一宗企图强奸案的时候，疑犯是中资地产商恒大集团高层陈粉，他都是高官豪华饭局其中一名出席者，案件正在法庭处理。高官参与豪华饭局被传媒揭发之后，特首林郑月娥7月11号首次在电台节目回应事件的时候表示，三个人不够敏感度，他承认是有疏忽，不过林郑月娥强调三名官员已经交罚款并且致歉，而且他们已经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高级官员最重要是名声，他们已经被报纸写了几日。对于饭局被质疑奢华，林郑月娥表示，三个人今次只是获邀出席饭局，菜单未去到又点知道？佢反问，如果去到见到有鲍鱼，是咪就要起身离开？至于港府会唔会有跟进行动，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佢基本上觉得三个人既已经承担法律后果，并且公开致歉。政府同事亦都知道呢啲场合日后要尽量少去，佢希望事件告一段落。针对港府处理高官饭局事件，民主党星期三即系8月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7月22号至到8月1号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成功访问咗683名香港居民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接近70%受访者认为港府冇清楚交代高官豪华饭局事件，认为有清楚交代的大约有11%，另外有20%的受访者表示冇意见。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批评涉事三名高官被揭发出席饭局接近一个月，仍然逃避公开交代。他表示民调显示近70%受访者认为港府没有清楚交代高官豪华饭局事件，是相当一面倒的意见，反映连建制派支持者都不满意港府的处理手法。他呼吁政府清楚交代三个人接受款待的来龙去脉，释除公众疑虑。
你見到覺得係已經清楚交代嘅係得10%，因為我諗喺香港嘅我哋過去咁多年嘅民調裏面，即係就算係建制派啊，有啲可能都好支持政府啊咁樣，咁都總係有20-30%嘅人咧係會覺得政府做咩都啱咁滯嘅。咁但係都出現一個就係只係得10%人覺得係已經清楚交代咧。咁好明顯嗰個交代嘅過程就係連好多嘅建制派嘅支持者佢哋都係覺得係未交代得清楚咯。好多嘅建制派支持者都覺得這個是需要應該是進一步清晰地去講究竟發生緊乜嘢事，即係我諗不論是咩人都好，冇人會想見到香港由一個過去我哋好引以為傲嘅廉潔嘅社會，變成一個原來啲高官係可以隨便地就同啲企業嘅高層食一啲好豪華嘅宴會，然之後就輕輕大過，所以我諗呢一個係冇任何人係想發生嘅事嚟。
罗建熙表示，有30%受访者认为高官饭局事件有影响他们对官员廉洁的信心，反映5000港元的限聚令罚款不足以处理高级官员有关廉洁的问题。他批评港府处理高官饭局事件从来没有正视饭局带出的观感，影响市民对廉洁的信心。他强调目前北京亦都是非常重视官员的廉洁和操守问题。
所以在政府處理這三位官員的這個飯局裏面，其實他們是從來沒有正面去面對過這個飯局帶出來的觀感，究竟他們幾個和恒大的一些高級行政人員去吃飯，究竟中間還有些什麼呢？為什麼後來又會牽涉到一單強姦案？那究竟中間是有些什麼其他人是存在呢？他們究竟是不是真的 幾個人自己私人好熟呢，定係其實佢係有某啲其他嘅討論係進行緊呢？我相信呢啲市民都係覺得有好多好多嘅疑惑嘅地方呢係未交代得清楚，有好多好多疑惑嘅地方呢係影響緊市民對於成個特區政府或者成個特區嘅制度嘅廉潔嘅信心。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地方如果政府係唔正視嘅話呢，係只會令到呢個問題呢係越嚟越嚴重。
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就佢认知嘅香港公务员申报利益机制系非常之严格，例如出席一啲典礼嘅时候，连接受一支锦旗都需要申报，有公务员甚至拒绝接受任何礼品或者纪念品。佢认为港府对于公务员嘅要求咁高，佢唔理解點解對於高級问责官员出席豪华饭局就当作冇事发生一样。
海关关长又好啦，入境处处长又好啦，又或者是保安局的副局长都好呢，其实都是一些非常之高级，是一些问责官员，是一些要中央任命的官员来的。所以去到这个这么高的层级，反而好像一些纪律是可以更加无视的话，其实是跟我们一向所理解呢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差异。即是大家都明白，我们咁多年好多好多人都成日讲一啲言语，就上梁不正下梁歪。
罗建熙质疑港府处事双重标准，佢认为对公务员嘅士气都会有一定影响。
而家就係佢執下面嗰堆同事就執得好緊，執啲公務員執得好緊，但係自己呢就好似冇嘢發生咁樣。咁呢一個係我相信即係喺啲公務員嘅心目中呢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疑惑嘅。即係佢哋都會疑惑，喂，咁點解我哋做得咁足，成日都擔驚受怕，又好多程序，有時候例如啲做個 case 幫咗啲市民，跟住然之後佢真係好熱心咁送啲嘢嚟，你都要不停去推卻，係即係差唔多要得罪佢，搞到佢唔開心嘅。咁但係你就可以去食一餐4000蚊嘅飯局，然之後係覺得完全唔係一個 issue。咁我諗啲公務員裏面呢，我當然我哋冇辦法去做一啲公務員裏面嘅調查啦，但我諗我相信呢公務員裏面嘅觀感呢係一定對於呢幾位問責官員啦，對於去護短嘅一啲特首啦，政務司司長啦，保安局局長啦，我相信係有好大意見。
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市民对港府选择性执法的担忧，他相信是越来越多，他呼吁港府清楚交代执法的标准。他认为限聚令5000港元的罚款对于三名高官出席豪华饭局不是对等的惩罚，他强调港府对高级官员的标准应该要更加严谨，以释除市民对于高官出席豪华饭局是不是涉及利益相关的问题。
林郑都讲啦，副官员应该是比白纸咁白啊嘛，呢一件事好明显就唔系嗰个即系情况啦，同埋嗰个格局系俾人感觉系成个好似好工作会议式嘅，同一个保安系会俾人感觉系处一啲关口物流货流嘅事，咁一个正常嘅即系市民唔会觉得就咁话，咁罪下就算，呢个系不能够咁样解释。因为佢尝试咗一个解释，就系呢啲系类似私人聚会啊等等啊，唔需要即系特别申报等等。咁我觉得呢啲完全都系好荒谬嘅情况咯。咁所以我谂政府应该系更加清晰交代同埋处理而家问题，唔好再令个问题不断咁样恶化，唔好谂住缩埋喺度就可以件事可以告一段落，呢个系冇可能咯。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七月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批评港府处事双重标准。警方国安处处长蔡展鹏早前被揭发光顾涉及色情的按摩院，只是休假接受调查，事件经过几个月未有进一步交代。三名保安系统高官被揭发出席豪华饭局，亦都是罚款了事，但是有市民或者学生犯错，港府就要追究到底，他认为落差实在是大得惊人。陈家乐又表示，同类事件发生在英国，相关官员不够24小时已经道歉请辞。
用比较角度去看，你看英国最近卫生部长，因为他很明显就是抵触了犯罪令，再加上他的私德受到质疑，不出24小时他就要请辞。 道歉。但我哋啲官员咧，三月犯咗事咧，到而家七月啦，仲系大摇大摆嘅，仲喺度叫做心存侥幸地咧，希望大家会放过佢哋一马嘅。咁所以呢度咧系要老老实实，我唔会期望佢哋会开诚布公啦，会清楚啦，会发办自己嗰啲即系处分自己嗰啲自己人啦。咁但係你咪繼續去腐敗落去囉。咁呢個其實係一個腐敗嘅政權嘅一個一啲嘅具體嘅個案同埋例子。佢點樣去兇神惡煞咁鬧學者、鬧學生、鬧市民，其實都係去掩飾緊自己嘅不足，係以惡嚟到去規管打壓不同意見嘅人，但係自己從來呢是没有做回自己的本分，没有做好自己的责任。
陈家洛表示，三名保安系统高级官员出席豪华饭局，令人质疑有官商勾结的嫌疑。他批评港府企图以制定假新闻法等的手段令到传媒灭声，他认为这样反而令到公众产生官官相卫的观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重提武汉军运会，究竟有没有人相信美国是疫情源头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再次要求美国公布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的病例数据，又说要邀请世卫组织的专家调查德特里克堡等生物实验室的设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这个之前，他指责美国犯下病毒扩散、病毒隐瞒和大搞溯源恐怖主义三宗罪。而同时，中国官媒协调行动科技日报发表题为路径清晰欧洲发现的新冠病毒来自德特里克堡的文章。环球时报在国内征集调查德特里克堡的请愿签名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北京热炒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但是为何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都将矛头指向武汉病毒所呢？赵立坚重返武汉军运会的旧案，国内外会有多少人附和呢？中国官媒偷梁换柱，混淆视听，世界会相信美国是疫情的源头吗？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表示，赵立坚近日以安排央视记者提问，然后自问自答的形式连续两日大闹美国隐瞒擴散疫情、大搞疫情溯源恐怖主義等等，並不是他發現了什麼新的證據，而是在搞混水。
我們知道去年三月趙立堅在推特上就說很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
胡平說，目前趙立堅重提舊話，而且他還不是在推特上面，而是在新聞發佈會這樣的正式場合再次提出是美軍將疫情帶到武漢。他並不是發現了什麼新的證據，不可能有新的證據。他原來就說過，所謂美軍將疫情帶到武漢這種說法本身就不通，這些美國軍人來自美國又返回到美國，假如是他們帶著疫情，那首先就在美國爆發了。就說他們一路上坐火車、坐飛機、住旅館，和其他各個國家運動員一起比賽，不知道會傳染多少人，咁早就應該喺世界好多地方爆發咗，但呢啲事件都冇出現，所以呢種認為係美軍將疫情帶到武漢嘅講法根本企唔住腳。佢咁講，趙立堅自己都唔會相信。佢而家咁樣講，完全係反守為攻，因為目前世衛組織、美國政府同其他好多國家都要求對中國對武漢實驗室進一步調查，中國政府拼命咁樣拒絕，就攞唔出任何像樣嘅理由，所以好狼狽。這個時候就玩起烏賊戰術搞混水，它的結果就是欲蓋彌彰，反而更顯出此地無銀三百兩。而同時在並沒有得到任何世界主要國家或者國際組織回應的情況之下，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發起了要求世衛組織調查美軍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的請願簽名徵集活動。據報道，目前徵集到的簽名已經達到2000多萬人。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余平認為，這一齣徵集簽名的鬧劇是演給中國國內人看的，在國際上面毫無意義。
首先，我認為不是趙立堅個人的一個舉動，也不是他個人可以隨便就這個問題發表這麼 与这个世界主流看法完全不一致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这一个呢，首先我觉得应该肯定是中国的这个最高当局应该是对在新冠疫情溯源这个问题上这个基调或者定调有很大的关系。
余平话：佢个人感觉，外交部呢次关于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嘅讲法嘅听众，并唔系国际嘅听众，而系国内听众。中共最高当局嘅决定，新冠溯源问题本身就系唔能够质疑嘅，因为一质疑可能会动摇佢嘅统治嘅基础。所以呢点上面讲，佢定调之后，主要嘅听众对象就自然变成咗国内听众，因为佢唔系话喺世界上证明政權統治的合法性，而是向國內證明它的合法性。在這點來說，他覺得他在動員這些網民簽名這個問題上面並不奇怪。以中共媒體的操作方式、網絡的運營方式，他動員超出14億人口的簽名都有可能，所以這種簽名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外界觀察來看，這次的做法完全是為了國內的聽眾，為了證明他的政權的合法性。流行病學家的原理亦都話俾大家知，新冠疫情的發源地是在中國武漢之外的地方，亦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它的接觸點太多。如果要爆發，當然是源頭爆發之後才能夠傳到世界各地，而不是在其他的國家不爆發傳到你的源頭，你的源頭再傳出去，這些並不符合流行病的原理。所以世界各國的聽眾也好，媒體亦都好，專業人士也好，不可能相信這樣的講法。作為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趙立堅明確拒絕世衛組織赴武漢進行第二階段調查的建議，並提出第二階段調查的中國方案，就是武漢調查已經得出了結論，實驗室泄露極不可能，因此第二階段調查不應該重複第一階段的步驟。北京資訊名譽主編胡平表示，沒有理由要求調查美國德特里克堡實驗室，中方提出這樣的要求是十分之可笑的。
先是中共自己的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英文报道，说病毒来源于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胡平话：除了中国，国际社会并冇边一个喺度要求调查美国嘅德特里克堡。道理好简单，世卫组织同其他专家之所以要求调查武汉实验室，系因为新冠疫情首先爆发系喺武汉，而武汉实验室拥有全世界最大数量嘅蝙蝠病毒样本，又系研究冠状病毒嘅头号重镇。德特里克堡一条都唔沾到，而点解要去调查德特里克堡呢？所以除咗美国政府，包括世卫组织，包括任何一个专业嘅组织、专业人员，甚至包括中国，都冇睇到中国边一个专家以实名方式提出调查德特里克堡。所以赵立坚嘅提出嘅讲话，实际上系非常之可笑嘅。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表示，中国外交部发出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主要是出于国内受众，但是在外交上面，这是一个非常之错误的政策。
对，这个是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个极大的失误。我刚刚讲的，他因为面临着很非常自相矛盾的地方，另外呢，他的主要的听众呢，他现在觉得不是国外听众，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应该说错误的一个决定。
余平话：呢啲系中国政府外交政策嘅极大嘅失误，因为佢面临住非常自相矛盾嘅地方。另外，佢嘅主要听众绝对唔系国外的听众，所以他做出一个这样的非常错误的决定。但是他如果真正思考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国际社会合作，你都查清原因。他认为即使最后查出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病毒，也都不会涉及到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更重要的就是他为未来全球防疫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和教训，这些才是正道，而不是硬去拗和国际社会唱反调，这些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外交决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精华。再过六个月，大批的外国媒体将会抵达北京参加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报道。他们可能受到中国政府煽动公众反对西方国家记者运动的欢迎，而西方记者在中国正在受到更多的骚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中国国营传媒、外交官和其他官员过去几个月以来不断煽动针对外国记者和传媒的敌对，他们指责外国传媒散播有关中国的谎言。北京近期将矛头对准对身居维吾尔穆斯林再教育营进行广泛报道的英国广播公司，但是其他传媒的记者都受到影响的。一对德国和美国记者上个月在河南省报道水灾时受到愤怒人群的包围，并一度被拘留。当地人指责这些记者散播反中国的谣言。几个新闻机构此后亦都报道说他们收到死亡威胁甚至是恐吓电话。这些骚扰时逢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在今年中共成立100周年时不断升高之际，中国官员开始了战狼外交，经常利用侮辱和威胁试图证明中国不会令人摆布。国际传媒环境已经十分紧张了，而至于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上个礼拜警告说，与中共有关组织的言辞已经直接威胁到驻华外国记者的人身安全。中国政府在奥运之前的几个月内加紧打压外国传媒，可能会令到很多计划派人采访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传媒制造一个艰难的决定。人权观察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说，我认为很多记者都会感到担忧，这个在2008年并不存在的。王亚秋还对美国之音说，河南骚扰发生之后已经有些外国记者向他表达了担忧，他说他们感到害怕，担心这个会不会可能也在北京会发生呢。密切观察中国问题的一些记者和学者现在都公开质疑他们有机会是不是会回去中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出版网络杂志《中参馆》今年6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他121个贡献人当中，有 40% 的人表示在新冠病毒旅行限制取消了之后，可能或肯定不会再回去中国访问。报告说，尽管他们不能够算是科学调查，但回应还是显示出中国研究卷内一班知名人物的态度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表达的担忧有担心受到拘留、骚扰和监控。中国在2018年以间谍指控为由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之后，此类担心不断增加。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此举不过是人质绑架，针对加拿大逮捕违反美国制裁的一名中国知名企业主管做出回应。中参馆报告引述了洛杉矶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站主任詹姆斯曼的话，讲情况都够差了，以至于不得不担心你甚至会为几年前发表过任何重要言论而被监禁报复。他并指出，想想你可能仅仅是因为持有一本美国护照，而好像康明海和斯帕佛被充当加拿大人质这样受到监禁，对政府做了中国当局不喜欢的事而进行报复，就更加令人不安。中国官员表示这些担忧并不存在，他们说只有那些违反了中国规章的人才应该担忧，他们同时否认支持任何的传媒骚扰，表示中国公民的愤怒是有机的，是虚假新闻和偏见报道的结果。但有些记者指出，愤怒可能并非完全是有机的，是因为中国的伟大防火墙令到大部分中国人没办法看到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和美国之音外国传媒的报道，有理由去认为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不用为他们的个人安全担忧，最大的理由可能就是中国可能不希望在世界关注期间引发负面报道。此外，如果近期历史能够讲明任何问题，中国喜欢驱逐记者而不是拘留外国记者。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说，至少有20名外国记者去年以来已经被驱离或者被迫离开中国，有些驱离行动似乎是对美国对中国国营传媒实施限制而进行报复。大部分被驱离的记者都报道了侵犯维吾尔人权或镇压香港亲民主抗议活动的敏感话题。很多奥运记者将会集中报道奥运，可能减少冒犯北京的机会，他们会好像东京奥运会一样，可能被限制在一个保护性的疫情泡沫之中，极大减少与中国公民的互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与东北亚研究副教授林大伟预计说，目前的疫情将会为采取措施限制报道记者的活动空间提供了某些理由。他说中国还可能会对申请报道奥运的记者进行提前的检查。他说 那些有些記錄的人可能會沒辦法採訪到奧運，但畢竟可能會被某些體育記者甚至是沒有注意的細節所冒犯。東京奧運期間，中國官員抨擊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 在奧運開幕時使用的中國地圖上未有包括台灣或者南中國海。有些分析人士預計，中國在奧運會之前可能會對國際傳媒採取更加包容性的基調，理由是北京可能希望限制負面報導。但李大為警告說，事情更為複雜，因為中共在慶祝建黨100周年時面臨巨大的國內壓力。他說在這個紀念之年，中共最高領導層很難在任何議題上示弱，尤其是在他認為事關國內主權的議題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8年取消了主席任期限制之後，將無限期去統治中國，除了在國內鞏固權力，中國也都對中國的競爭者採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手段。林大為說，為了獲取政黨的合法性，他必須表面堅強控制局勢。中共和這個國家現在是由強人政府管理，就會尤其是這樣，這個政府可能會被認為是毛澤東時代以來最極權和最強勢的政府。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羅斯大規模升級改造西伯利亞大鐵路和其他遠東鐵路交通基礎設施，中國和澳洲交惡之後，這個有可能幫助俄羅斯將更多的煤炭、農產品等等的物品出口到中國。莫斯科同樣亦看到美中交惡能夠提升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的橋梁作用，往來中歐之間的商品貨品經過俄羅斯運輸會安全可靠，這個有可能將成為俄羅斯對華關係的新賣點。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7月28日主持線上視頻會議，他參加了遠東地區貝加爾阿穆爾大鐵路一處重要隧道的通車儀式。這條隧道在2018年開鑿貫通的時候，普京同樣親自表達了祝賀。一個多星期之前與中國相接壤的俄羅斯後貝加爾邊疆區爆發洪水，尼布楚地區附近的一處重要鐵路橋梁因為洪水受損，造成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交通運輸一度中斷，數千名旅客和大量鐵路貨物運輸一度受阻。普京再次出面下令要鐵路盡快恢復運行。普京在7月初還表示不要拖延西伯利亞大鐵路和貝加爾阿穆爾大鐵路的升級改造工程，如果施工人手不足，可以俾俄羅斯鐵道工程兵加入。俄羅斯軍方早在春季就下令要鐵道工程兵參加貝加爾阿穆爾大鐵路建設。普京不斷親自過問和介入遠東鐵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顯示了普京對這個項目格外重視。中國停止購買澳大利亞的煤炭、農產品和其他商品之後，出口結構和澳大利亞相似的俄羅斯看到了機會。一些俄羅斯中國問題學者說，俄羅斯根本可以替補澳大利亞搶佔中國市場，但是由於遠東地區鐵路運輸能力嚴重不足和當地基礎設施老化，這樣使到俄羅斯在西伯利亞東部所開採的煤炭沒辦法大量出口中國。最近幾年，雖然越來越多的俄羅斯農產品出口中國，其中包括遠東地區出產的大豆、谷物和其他農產品，但是這些商品在中國市場所佔份額仍然微小，無法滿足中國市場的巨大需求。遠東鐵路網絡基礎設施升級之後，無疑能夠幫助俄羅斯改變這個局面。國際形勢的變化，蘇伊士運河一度被堵，這樣使到中國海上交通運輸的可靠和安全更多被關注。俄羅斯同樣期望利用這個機會打造歐亞大陸橋。俄羅斯網絡媒體觀點報最近引述西伯利亞交通運輸協調委員會的資料說，在中國和歐洲兩地之間的交通運輸裏面，使用俄羅斯西伯利亞大鐵路運輸的份額目前已經能夠達到 60%。 俄羅斯獨立報認為 来往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铁路交通运输货物量正是大幅提升。呢家大报引述俄罗斯国营铁道公司的资料说，今年第一季度来往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集装箱货物运输量是去年同期的 2.2 倍。呢家报纸又说，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海上线路相比，使用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可以比欧亚两地之间的货物运输的时间减少两个星期。而同时，一些俄罗斯战略分析人士都开始鼓吹，美中交恶之后，经俄罗斯陆路交通运输要比中国的海上通道更加安全。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五月份下令划拨巨资开始第二阶段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升级改造工作，这个工程预计到2024年结束，其中将会建设1300公里长的铁路线路。俄罗斯和中国以及是远中太平洋港口之间的交通运输能力因此会大幅提升。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第一阶段的升级改造工程预计今年全部完成，目前已经建成了5到700公里长的新铁路线路。西伯利亚大铁路虽然在苏联时代就实现了电气化，但是一些设施仍然在使用沙皇时代生产的设备和部件。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多数仍然是单线，升级之后很多地段会建设复线。普京主持线上通车仪式的那条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隧道位于贝加尔湖北部，过去一直是这线路的主要的瓶颈，那里过去仅有一条单线的隧道，火车穿越隧道的时候通常要先停下来长时间等待排队。新的复线隧道建成之后会大幅提升运输的能力。全长4000多公里的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起始滨海边疆区太平洋港口，经过贝加尔湖北部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泰舍特地区和西伯利亚大铁路合并。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交通铁路动脉几乎都和中国因素的相息息相关，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好大的部分线路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动工，80年代最终全线建成。中苏交恶，1969年两国的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联更加紧大规模建设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主要目的是为了运输军队和物资应对中国的威胁。苏共当局在70年代曾经在全国动员大批共青团员参加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建设，但是当地自然条件恶劣，很多地段多震还位于原始森林里面，冬季气温有时能够达到-50多度。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闯足建成的这条铁路不单止多数是单线，火车靠内燃机车牵引，工程质量亦都受到很多的批评。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远东地区的很多地段都经过靠近中国的边界，日本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占领中国东北之后，苏联认为当时日本的威胁日渐增大，因此在1938年开工建设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令到这条铁路的线路走向远离中国边界。但是二战结束之后，直到中苏交恶期间，这条铁路的建设一直非常缓慢。100多年前沙皇俄国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同样是为了应对中国，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开始洋务运动，沙皇俄国和清朝签订双方边界划定条约，当时的圣彼得堡认为中国国力会因为洋务运动增强，西伯利亚大铁路能够帮助沙俄巩固对远东这片新土地和西伯利亚的控制。但同样过去沙俄和苏联政府一样，今日的普京当局正在升级改造远东铁路的时候，同样面临着资金尤其是人手严重不足的挑战。远东地区活动人士扎格鲁伊卡说，目前还很难说普京当局在远东所推动的这些项目能够立竿见影，因为经验表明普京政府长期说要开发重视当地，但是结果都不理想。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е 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Как таких реальных проектов, чтобы на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даже возможно.
扎格鲁伊卡话：远东地区嘅地理同气候条件以及佢嘅特殊，所以好多被认为能够有未来嘅项目，好多改造工程等等，目前都冇办法睇到效果。俄罗斯媒体上面好多嘅评论话，普京一直关注嗰条隧道全长唔到7公里，但系从隧道开凿动工到最后通车用咗长达7年嘅时间，相当于每1公里长嘅隧道用1年嘅时间。除咗铁路交通设施嘅升级之外，俄罗斯为咗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嘅联系，喺经过多年嘅拖延之后，横跨黑龙江将中俄两岸连接起嚟嘅一座公路大桥同一座铁路大桥，目前亦都已经建成，但系由于疫情，呢两座大桥都尚未通车。以上是美国之音就有记者白华莫斯科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媒体和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核武力量10年后能够追上美俄两国，军控领域游戏规则以及全球战略平衡都会因此而发生根本上的改变，同样亦会为俄中关系增添更多变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发力的另一则报道。
中国在内蒙、甘肃和新疆大量建设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最近被媒体报道之后，俄罗斯国内围绕中国核武力量议题都展开讨论。目前几乎一致的观点是，中国已经投下巨资升级自己的核武力量，再过10年之后，中国的核武力量将和美俄两国齐平，未来很可能演变成为三方军备竞赛。随着中国的入局，俄美双方多年来所积累的核裁军和军备谈判经验未来可能是不能够用上场，美俄中三国关系都将变得更加复杂。商人日报上个星期的一篇有关的文章引述学者说，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核武使用理论正是发生重大改变，因为在和平时期，中国的战略核武力量一般都不会全部战斗直勤，也就是将核弹头储存在仓库里面，与运载工具拆开分开放置，只有在临战的时候才会将两者放在一起。但现在中国它是改变了过去的立场，也就是将核弹头和运载工具发放在一起，实行固定战斗直勤。报道说，中国正采取俄罗斯的做法，这个就是在对手发动核打击的时候立即针锋相对发射导弹回击。这家俄罗斯大报说，中国立场的改变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影响未来的全球安全，因为从冷战至今，美苏美俄几代人都生活在核威胁平衡当中，这个就好像是两个人一起手握着手枪，是彼此对准对方。但是10年之后，这场长期一直是两家的游戏会出现第三个玩家，中国会加入进来。不过与熟悉游戏规则和经验丰富的美俄两家不同，中国就完全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手。这家俄罗斯报纸说，形式上俄中之间并没有俄美那种核威胁，但俄罗斯的军事计划人员在做中长期规划的时候，必须要将涉及中国核武最不利的因素考虑入去，这个将会是俄罗斯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曾经参加过苏美核裁军谈判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亚尔巴托夫最近对申报说，如果中美使用陆基洲际战略导弹攻击对方，这些导弹都会从俄罗斯上空飞过，俄罗斯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但他认为与中国依赖陆基战略导弹有所不同，美国更加喜欢海基战略武器，所以攻击中国的美国导弹的来袭方向很可能将会是太平洋。俄罗斯的很多战略问题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都说，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等没办法与中国相比，但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用核武多次毁灭美国的国家，这个可以让国力衰弱的俄罗斯仍然能够保持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同时更加确保了苏联解体后从叶利钦到普京以来，俄罗斯权贵阶层和执政集团能够拥有作为超级大国的优越感。但在中国成为第三个核大国入局之后，这种优越感和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都将随之削弱，因为俄罗斯精英阶层极为不愿意看到的场面。上个世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差点让美苏爆发核战争，世界当时处在一场核大战的门槛上面，后来苏联的核武力量追上美国达到力量平衡，双方彼此威胁， 兩國將更多注意力放在怎樣防止擦槍走火上。另外，美俄在相關領域簽訂一系列的協議，同時確定了嚴格的核查的機制，這個使雙方都對對方的核武力量非常了解，可以避免誤判。有俄羅斯媒體報導，在雙方核查的時候，俄羅斯的檢查人員甚至可以是手拿著測量發射線的儀器，要求美國打開彈道導彈來到確認有利彈和真正核彈頭的數量。但是與俄美不同，目前讓俄羅斯非常不安的是，中國的核武力量不透明，根本不對外公開。學者亞爾巴托夫在與申報的訪談當中說，外界不知道中國的核彈頭的數量，但中國可能已經有足夠的材料能夠製造2000枚核彈頭。他說中國在核武領域嚴格保密，對俄羅斯亦都不透露任何訊息。今年年初啱啱延長的美俄第三階段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規定，雙方目前各自所部署的核彈頭數量不應該超過1550枚。學者亞爾巴托夫說，如果假設中國的東風41洲際彈道導彈全部填滿媒體當中提到的那些在新疆、甘肅和內蒙的發射井，中國所部署的核彈頭數量就會達到2300枚，這個已經超出了俄美軍控條約當中1550枚的界限。但他認為俄美亦可以輕而易舉地將目前儲存在倉庫當中的核彈頭立即部署到運載工具上面，這個會使到俄美服役部署的核彈頭數量馬上增加兩三倍。但俄羅斯媒體的很多討論認為，中國興建的那些發射井有可能都是假的目標，中國借助這些辦法來到提高第一波核打擊之後自己核武力量的生存能力，但中國亦都有可能在那些發射井當中部署超高音速巡航導彈，或者亦都可能部署攔截導彈，或者是能夠攻擊太空衛星的導彈。使用固體燃料的東風41除了能夠從固定的發射井發射之外，還有車載發射型，亦都能夠從偽裝的火車車廂上面是發射。由於中國擁有龐大的鐵路和公路網，這個同樣亦都能夠增加導彈的生存能力。軍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辛說，東風41在中國的核武力量當中正是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Это перв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ракета, несущая 10 боевых частей, разделяющихся. То есть это.
他說這是中國核武力量的第一款能夠攜帶10枚分彈頭的洲際戰略導彈，對中國來說這是一款主要的核打擊力量。俄羅斯媒體幾年前曾經報導，中國在東北的中俄邊境地區已經部署了東風41，但是克拉姆奇辛認為那些導彈並不針對俄羅斯，而主要是用於攻擊美國，因為中國將導彈越靠北部署，導彈抵達北美的射程就會縮短。他說中國亦都有瞄準俄羅斯的彈道導彈，但是都部署在中國腹地。美國一直尋求讓中國加入美國和俄羅斯的軍控的談判，俄羅斯就要求美國的兩個盟國英國和法國加入談判。美國之音地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流量第一大的電商平台蝦皮正在申請擴展電子支付業務，不過這間新加坡外商背後的大股東之一竟然是中國的騰訊，引發了部分台灣人士的質疑，中國政府透過中資企業影響在台灣經營的外商去滲透台灣市場。他們認為如果蝦皮獲准在台灣提供電子支付服務，中共將會長驅直入，透過騰訊的手深入蝦皮支付去掌握台灣的金流和物流等情報資料，並且令到台灣消費者的個人資料暴露在極大的風險當中。據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新加坡電商蝦皮自從2017年入主台灣之後，以殺價補貼策略席捲台灣市場，一躍成為台灣目前流量第一大的外商電商平台。蝦皮正在打算進一步申請進軍台灣的電子支付市場，並且在去年的年底取得執照，所以需要在今年的8月13日前完成新台幣4億9500萬元，亦即是相當於1770萬美金的增資程序之後，才能夠符合法律規定開始提供電子支付服務。不過台灣今年起嚴格審查中資公司，將持股超過三成的外商都認定為中資。根據中資在台灣許可投資的項目，電子支付業務並未包括在內， 所以腾讯对虾皮的持股到底有没有超过三成，引发了台湾的争议，亦将会主宰虾皮未来能不能够进军台湾电子支付市场的命运。根据虾皮母公司东海集团在2017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所揭露的股权结构，中国腾讯的持股量是大过三成，但是近期虾皮支付紧急撤回增资申请，又重新保件送审之后，所申报的腾讯持股竟然低过三成，引发了部分台湾人士抨击虾皮大玩数字游戏。位于台北的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呼吁台湾的审投会驳回虾皮增资申请，并且禁止他们展开电子支付业务。台湾公民阵线组织部主任许冠泽说，
2017年的时候虾皮到台湾，那个时候的旧法对中资的定义相对宽松，台湾没有能力没有有效的去阻止虾。
许冠泽说，在2017年的时候虾皮到台湾，那个时候的旧法律对中资的定义相对宽松，台湾并没有能力亦没有有效地去阻止虾皮在那个时候投资进军到台湾，但是到现在我们已经很明确看到虾皮及腾讯的关系，现在我们对中资的定义亦更加严格。许冠泽又认为中国透过腾讯支配虾皮的影响力已经毋庸置疑，审投会应该驳回虾皮的增资申请，并且禁止虾皮进入台湾的电子支付市场。台湾经济部最近修订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在今年初正式上路，除了加强限制具中共党政军投资背景的企业到台湾投资之外，对中资的认定门槛也由过去较为宽松的综合持股计算法改为更为严格的分层计算，亦即是某间公司任一层的投资者当中，如果有超过三成的持股掌握在中资手里面，这间公司就会被认定是中资，在台湾可以经营的业务亦会受到限制。虽然台湾现行电子支付法规并没有针对业者股东是否具备中资身份而有所限制，但是针对有妨害国家安全的业者，主管机关是不准许可他们进入台湾的市场，因为电子支付机构掌握的是台湾消费者个人的资讯和金流的特殊敏感性，不给中资带入台湾市场亦是业界的不成文规定。台湾公民连线秘书长江敏贤说，东海集团2021年公开财政报告清楚揭露中国腾讯和东海集团最大股东暨创办人李小东合计拥有该公司的 61.1% 的表决权，所以两个人之间不单止关系密切，在资产并购、合并、重大资产出售以及董事选举等公司的重大决策上亦具有重要的主导地位。他又指出，中国腾讯赋予李小东不可裁撤代理权，并且将大部分的股权让给李小东作为行使表决权，这个代表着李小东是依照腾讯的意志参与公司决策，并且合约期满之前腾讯没办法单方面撤销这个委托代理关系。郭敏贤认为这个足以证明中国腾讯和李小东根本是一体。郭敏贤分析虾皮的业务营收面向指出，腾讯旗下的劲舞娱乐所经营的线上游戏和手机游戏都是东海集团主要的营收来源，2020年占该公司 46.1% 的营收。而另外腾讯的首席营运官任宇恩自从2013年起就出任东海集团的董事，江敏贤认为任宇恩很可能是腾讯和东海集团之间游戏业务往来的窗口，甚至可能涉及东海集团的游戏产品开发和使用者资料的管理。而此外，东海集团每年付给腾讯的游戏版税和授权等费用亦从2017年的$7,100万，三年后几乎增倍到$1,330万，这个都证明两间企业业务关系的紧密。因此郭敏贤就说，投审会如果回避追查腾讯和虾皮的实质业务关系，只是单纯以腾讯持股低过三成去从宽认定虾皮并不具中资身份的话，这个很难向台湾社会释疑，亦陷入台湾人民于危机当中。江敏贤说，腾讯不只是中资企业，还是党国企业。他说腾讯毫不避讳地揭露公司的内部有超过800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党建工作和腾讯的公司治理结构紧密结合，共同运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